背景。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目，因为节日来临，是圣诞节的节日来临，所以牧师就讲一个圣诞节的信息。然后我百思一直在思考的过程中呢，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就是金钱的奥秘。这经文是来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14到16节，就短短的三节，可是重点只是在最后一节16节。就提摩太前书三章的14到16这么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那我就是保罗，你就是提摩太，所以呢就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呢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或者可以翻译成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短短的第三章的16节就描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整个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了解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含义。那我们刚刚第一首的诗歌呢，是让平安降临人间。事实上这首诗歌是描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困苦，比如说缺雨水，比如说蝗虫的灾害，比如说瘟疫现在或者是病毒的流行，所以百姓都叫苦连天。我们是不是在这种状况之下能够谦卑的来寻求神的面，能不能来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百姓的罪，我们国家的罪，这个世界人犯的罪，愿意悔改在神的脚前，要转离我们的恶行，不只是要认罪悔罪，还要离开罪，那求主再一次赦免我们。如此的话，神必从天上垂听，神必定会看见。那这首诗歌就描述到神真的有这个能力要来医治这地，再一次的使平安降临人间。再过几天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一般传统都会唱什么平安夜、圣诞夜等等的歌。可是呢，我们是否在今年2020年能够享受到所谓的平安呢？我们真的是祷告求神让真正的平安再一次的降临我们的人间。我曾经呢在很多的人的前院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就写着，英文是用英文写的，是说 Jesus is the reason of this season。 他故意用 reason 跟 season 是一个有点押韵的，中文翻译起来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这一个节期的原因。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呢，就指出我们现今的人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自私的态度，我们是 self-centered， 我们是 selfish， 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自私的心态。非常令人感到可惜的就是圣诞节那个真正的含义呢，随着世界潮流越来越世俗化，逐渐的圣诞礼物、圣诞树、圣诞所谓的老公公已经成为圣诞节的这个中心了，耶稣已经不再是这个圣诞节的中心了。所以我们常常只是注目在那个礼物上，我们却忘了那一位赐礼物者。我们只注重到 gift， 我们忘了那个 giver， 把礼物赐给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只是追求那次好的，我们却忘了那最好的。我们只是追求那短暂的，因为礼物久了也会坏掉的，不管人家送你什么东西，都是短暂的。可是我们却忘了呢那个永恒的。那我就用一个最近我在新闻上看到一个例子，就有关最近的疫苗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描述。就是因为最近疫苗已经开始要被接种了，那在田纳西州有一个州长叫比尔利呢，他就鼓励他们的州的百姓呢，不要说疫苗出来了就可以随随便便，要更加的警觉，要更加的负责任，尤其是在这疫情的当中。他说没有错，这个疫苗被批准被接种呢，是这个病，这个 pandemic 这个是病情的一个转折点。可是事实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他说田纳西州的那些的州民是越来越病得越来越严重。他这个是在12月17号星期四告诉那些记者的。他说就在前一天星期三的时候呢，12月16号的时候呢，就是田纳西州这个不是很大的州，一个小的州呢，那一天就有11410个人就说得到了这个 COVID-19， 是从病毒发生以来是最严重的一天，是新的记录。他说就是因为在前一阵子有人对感恩节怎么过这个感恩节呢所造成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很多医院呢都不能负荷了。所以他就说了底下两句话，他说有一件事情这个疫苗是不能解决的，是不能医治的，就是人的自私，还有人的不以为然，不分辨，不在乎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的邻居的身上，就是因为自私，我不在乎我的邻居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疫苗不能医治的。他说疫苗不能医治我们自私的决定，我们如何的聚会，疫苗不能医治，疫苗也不能医治我们拒绝戴口罩，这疫苗也不能医治，疫苗更不能医治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别人的一个决定呢，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这种状况。所以这是现今尤其是在感恩节过后圣诞节来临这个中间呢，我们人自私的心态呢是完全的在2020年完全的表露了出来，这个是疫苗科学医学无法医治的问题。从感恩节一直到现在圣诞节的来临这段的期间呢，事实上在美国是，当然在世界也是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对大部分的生意人呢，是他们的生意的基业从坏转成好，或者是从红字转成黑字的唯一的机会。我昨天晚上看新闻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就是这几天那个店啊，生意是最忙的时候，因为大家赶着要买圣诞礼物。可是那些生意人在2020年有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因为他不能把店开得太晚，会使人得到传染病，然后呢又不能让太多的人进来，就是在这种状况。可是在往常的日子是，这个是巴不得是水泄不通，因为这是生意人唯一从赤字变成黑字生意上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对家庭来讲是全家聚集或者是出门度假的时间，我们往年都是一家人去度假，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全家团聚，这个是这个最好的一段时间。 那对消费者呢，是买廉价物品最好的时间，大家都是抓住这个时间去买，并且也是最慷慨的时间。所以呢，有人甚至几年前建议说，你在这段期间呢，你给小费呢，要超过以前给的数目，以表达那些人的辛苦。这是这段时间重要的日子。可是这个世界上人都正在忙着庆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可是呢，很多人在庆祝中，他无法体会这个日子真正的重要性。他们不明白这个日子真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事实上，背后的含义就是要回到圣经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故事，就是神的儿子要降生到这个世界呢，向人表明原来他这一位是神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并且要借着这个呢，来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圣诞节真正的含义，可是是世界上的人所逐渐忽略的。有人曾经用英文说了一句话，就是警告我们，我们常常每一天会面临一个危机，就是 familiarity breed contempt， 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如果是越来越熟悉的话呢，我们往往呢会产生就是轻视或者是藐视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以2020年来讲，我们认为人与人拥抱聚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太熟悉了，可是我们却疏忽这个其中你有这个机会，这个可贵性，我们却轻视了。只等到有一天你不能这么做的时候，就像我们放的那个歌，那些小孩子多么回忆以前跟小朋友混在一起，玩在一起，吃在一起等等的。因为他们活的不管是几岁多少年，太熟悉了，可是他们就轻视轻忽了，直到有一天他们失去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知道，没有一切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就像圣诞节一样，当我们习惯的每一年来，每一年去，过了不好多少年的圣诞节，我们不知不觉对圣诞节，我们认为我们非常的熟悉了，可是我们对后面真正的意义呢，就开始逐渐的不重视，也没有兴趣，也漠不关心。你老是跟我讲圣诞节的故事，我已经听到了，听到烂了，我已经不在乎后面的什么原因了。所以我们对圣诞节这个故事的奇特，它的神迹呢，我们完全是无动于衷，一点感动都没有。对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个状况，更可悲的，对很多的基督徒，每一年过，每一年过，已经慢慢的产生了轻视跟藐视。我要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讲员，他曾经去一个在 Croatia， 那个时候在以前苏联的那个邦国中的一个，他们那个时候独立之后呢，打了很多的战争，所以是很，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多的男人都去打仗了，就是死伤很重。然后呢，这一个女的呢，去他们有一个就是难民的一个营地，有200多个大概新来的难民，她想去跟他们讲一些话。大部分都是女人，因为呢，男人不是在战争死掉呢，就是还在打仗，或者是被人家关在对方的监牢里。所以他本来要在那天晚上要讲，可是当他一看到这群女人，流离失所的女人，他们这个很凄惨的状况之中呢， 他就说他所讲的那些已经不够帮助他们了，所以他就把他的讲稿就放在一边，他就向神祷告说，神你给我一个很新的观念呢，可以他们可以认同的。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就告诉这群难民有关耶稣。他怎么描述耶稣呢？他说耶稣是一个婴孩的时候呢，他就自己也成了难民。耶稣呢被那些军人追杀，他说耶稣的父母呢在半夜呢必须要逃到埃及，把一切所有的都留下。这个状况就好像这一群妇女的状况一样，他们也是带着他们的小孩子半夜要离开这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难民，被军人追杀。所以他就发现他这些听众呢非常专心的在听，所以他就继续告诉他们耶稣的生平。当他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们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不像你们所看到的一切的照片。那些呢听众就完全明白这个讲员所要讲的，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被剥光衣服，都被虐待过，他们可以了解。所以在最后的信息中，他告诉了他们，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现在是无家可归，你们现在离乡背井，你们受到了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虐待，但是你们没有选择，因为你们是战败国，你们没有选择。可是耶稣有选择，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事情即将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仍然来到这个世界。你们没有选择，可是他有选择，可是他还是选择来到世上，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告诉这些听众为什么的时候，很多的那些难民就跪在地上，就举起手来痛哭。所以他最后结束说，耶稣是唯一可以了解你们的，我不能，可是他可以。这个就是一个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而死，为爱而复活的故事，这个才是真正圣诞节真实的故事，这个是我们遗忘已久的。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保罗呢是实在期盼很快的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那里去，可是他担心被一些事情拖延，所以他就把一些的话呢告诉提摩太，让他知道如何的来行，这个是这一段经文主要的状况。然后呢我们就要带进这个信息，可是在这里呢很快的，就是保罗用三幅图画来描述了教会，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所建立的教会，他来到这个世上要借着教会把他的福音传遍。所以他用这三个图画来描述什么是教会。首先他说是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是强调一个家的观念。因为我们要了解，当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他已经是重生，已经得救了。不只是如此，他还加入了一个所谓属神的、属灵的大家庭，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教会是你属灵的家，因为教会是个家，家呢需要喂养。我们在肉体的家，我们是不是常常要去买些东西，像我们现在都去 Costco， 我们要买东西来喂养家里面的人。可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神的话是唯一的食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为什么要查经，我们为什么要听神的话语，神的话是这个家庭唯一喂养的食物。 因为教会是个家，所以要被管教，所以我们常常说要有家教，这个家要被管教。可是管教，我们常常个人是凭着血气去管教我们的儿女或者是家人，可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我们管教唯一的动机。我们是因为爱才管教，不是因为看他不顺眼来管教，不是因为他造成我很多的不方便我来管教我的孩子，我们是因为神的爱来管教他。因为家，教会是个家，所以需要被鼓励，需要被安慰。因为常常有人会灰心丧志，有人会因为痛苦而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要鼓励他，要安慰他。那主耶稣是我们鼓励安慰最好的榜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家，用神的家来描述这个教会。然后呢，他告诉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这边提到真正教会这个名字 Ecclesia 这个字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教会是一群被神从这个世界上呼召出来进入这个大家庭的人。可是在这里呢，主要强调是永生神，就是说这个教会是永生的，是永活的，是活的教会，不是死的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英文叫 organism， 就有机体，有机体是有生命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组织，英文叫 organization， 教会不是个组织，因为组织没有生命，组织只是一群人凑在一起，结束之后呢就离开了，就好像办像公司一样，是为利益聚集在一起的，是没有生命的。可是教会是一群有生命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有机体，是能够成长的，是有生命的，是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永活的神在其中。这里是强调是活着的，教会必须是活着的，死的教会呢就成为一个组织。然后呢，他用另外一幅画来描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教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这个根基之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真理的根基跟磐石，可是呢，我们教会要建在上面，所以为什么神的话语是这么的重要？我们要把耶稣基督讲得清清楚楚。只有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把神的话向你我显明的，是我们真理的根基跟磐石。教会一旦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根基磐石之上呢，我们才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跟保障。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柱石或者是柱子来形容教会是要支撑的，有一个坚固的、稳定的、永久性的。那保罗又用根基或者是所谓的保障呢，也来描述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柱子是支持这个房子的，保障呢或者是根基呢是保护这个房子的，所以我们教会必须要支持真理，保护真理。现今多么的遗憾啊，在疫情的当中，我前阵子看到一个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居然恬不知耻的说这个病毒疫情是假新闻，美国已经死了30万的人，居然还说这个事情是捏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他读圣经的真理在他有没有在他心中，他能不能支持真理，能不能保护真理。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教会必须是真理的支持者，是真理的保护者，否则那个教会是死的，只是个组织而已。否则那个教会不是个家庭，因为家里已经四分五裂了。为什么在启示录中复活的主耶稣对一个叫腓拉铁菲的教会有如此的应许？他说你要得胜，你得胜的人呢，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当作柱子，就是这边的柱石。你要靠着神的真理得胜，神就有一天要你在他的圣殿中当作这个柱子支撑的。神说他不会再从那里出去，并且神说要把他神的名，还有神圣城的名，还有神的新名，都要写在这一个有柱子的身上。这个是用来描述教会。然后接着很快的，就是到了第三章的十六节，保罗就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中文的新译本是这么翻译说，敬虔的奥秘是真的伟大，这是众人所认识的，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众人都公认的。和合本，新的和合本是说，敬虔的奥秘是公认为伟大的。所以大哉就是伟大的哦，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伟大的，没有人不以为然，是每一个人都是公认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的。是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就是耶稣的一生的故事，这是敬虔的奥秘。保罗在这里用两个字，很重要的两个字，一个是敬虔，一个是奥秘。那敬虔这个字呢，在提摩太前书是出现的最多次，一共八次。那总归呢，牧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把它总结呢，敬虔这个字呢，在提摩太前书用的最多次。如果把所八次把它归纳的话，它大概有这几个含义。什么叫敬虔？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敬畏的。一个敬虔的人对神的态度是敬畏神的，对生活的态度呢是虔诚的 ，godliness， 就是说虔诚的，你对生活是中规中矩的，不放荡的，不淫乱的，这叫虔诚。对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信仰的态度呢，是有信条、有教义的，就是你对神的观念是清清楚楚的，你有正确的信仰，这叫敬虔。对神是敬畏，对生活呢是虔诚，信仰呢是有教义、有规条的，不是胡乱的。你如果对信仰不清楚，你如何为真理来支持？你能如何来保护真理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所相信的所谓的信仰呢？教义呢？我们要清清楚楚，如此你才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如此你才能够敬畏神。否则，大家各说各的。那奥秘呢？敬虔我们了解了奥秘。奥秘这个字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在四本福音书中只出现了三次，很特别的，约翰福音却没有出现，只是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各出现了一次。在马太福音呢，耶稣是说，是讲到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到了马可福音呢，耶稣是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如果对外人讲的话，凡事就用比喻。到了路加福音，耶稣是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其他的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是看见，听 也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所以呢，在福音书中所谓的奥秘强调的是天国的、神国的，所以天国就是神的国中有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呢，就是有一些事情从前是被隐藏着的，但是呢，如今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呢，向人启示出来，因此人才能够知道。神如果不向你我启示的话，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为什么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凡事都是神主动向你我启示，不是人靠着聪明智慧发明出来的，是启示来的。神如果不向你我说话的话，我们一无所知。可是这个知道呢，在耶稣这边所说的呢，是要给一些一群人，那一群人是必须是谦卑的，必须是渴慕真理的人。所以呢，耶稣常常跟人都讲比喻，用比喻把神国的奥秘告诉那些听的人。有一些人右耳听进去，左耳就跑出去了，他看看不见，听听不懂。可是真正谦卑的人，真正渴慕真理的人，就会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啊，我们听不懂看不见，你能不能再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就把比喻真正的这个奥秘呢，就讲了出来。这个就是奥秘，奥秘是以前被隐藏的，现在借着福音向人启示。因此那所有谦卑的人，所有渴慕真理的人，所有愿意来支持真理、愿意来保护真理的人，神就会让他越来越清楚。这个就是奥秘。所以教会必须要成为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呢，我们因此呢，要借着向人做见证。那我们做了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见证说你我多么有成就，我们是多么好的人。我们见证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到世上他的生活，他是怎么样的人，还有他在世上所做的工作。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一短短的一节的经文呢，那些圣经学者研究很可能是最早期在基督徒中间流行的一首诗歌，就像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很多人写的诗歌一样，把神的话呢很精简的、很有感情的就写了出来。所以借着这个诗词，借着这音乐呢，将他们所敬拜、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用诗歌来唱出来。那这一个短短的经文呢，把我们的信仰就是很精简的就浓缩。那这一个是我们伟大的信仰，是我们行为的根基，是我们教会必须要保护的。在这个短短的美丽的诗歌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近前的奥秘，尤其在2020年这个圣诞节来临之前。因为呢，他用六段很简单的描述耶稣的为人，他的工作。首先，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有人说是一个尊贵的拥抱了一个平凡的。耶稣要来拥抱你跟我。他是原本是尊贵的神，他到肉身成为一个平凡的，所以尊贵的要拥抱平凡。被圣灵称义呢，他是伟大的呢，要拥抱你我是渺小的。他已经被圣灵称义，他要让那些渺小的人能够因为他也被称义。 被天使看见，他是完整的，要拥抱你我是破碎的人。你我的生命原本是破碎的器皿，可是他不只要被天使看见，他甚至要被世人看见，这个完整的要来拥抱你我这个破碎的。他要被传于外邦，他来到世界上有目的的，要来拥抱你我是没有方向感的。我们常常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一天就数一天的日子。可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把福音传于外邦，他是有目的的，带着目的的来拥抱你我活着不知道要走向什么地方。被世人信服，他是充足的，要拥抱你我这些不足的，因为你我要靠着信靠跟顺服，并且这个信靠顺服要被世界上所有的人来接受，要被接到荣耀里。他是纯洁的，他是那个尊贵的，要拥抱你我有罪的，因为他的荣耀呢，有一天要把这个荣耀给你我这个有罪的罪人。他用他的圣洁来拥抱你我的污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神在肉身显现，那这个很清楚，就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的开始。可是神耶稣的道在肉身显现呢，他不只是指他的出生，也包括了他在地上所做的事工。这句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就是神，因为神在肉身显现，他就是那个道，太初有道的那个道。曾经有人说这句话，他说耶稣的道成肉身对你我来讲也许是个奥秘，为什么要童女会怀孕生子，不合医学的常识，是个奥秘，或者是民间的一些的迷信，是奥秘。可是呢，神借着耶稣向你我表达的爱呢，却不是个奥秘。神爱世人不是个奥秘，耶稣怎么借着从圣灵如何借着玛利亚让耶稣道成肉身呢，是我们不了解，超出我们的教科书，是个奥秘。可是神对你我的爱却不是。所以当我们注目看耶稣的时候呢，仰望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明白神的心意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行动呢，向世人表明，并且是以人所能明白的形式。如果耶稣不来到世上的话呢，成为你我的样式，用你我明白的肉体，你我明白的话语，你我明白的这个观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他的旨意。所以他必须要成为人的形式，你我才能够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到18节这么说，就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为他是神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约翰呢，也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而要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是在我以前。所以呢，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呢，告诉我们，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呢，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必须要肉身显现，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尊贵的神。这是神在肉身显现，然后呢，被圣灵称义。耶稣来到世上，他无罪的，他没有冒犯过任何人， 可是他却被他的同胞、被他的百姓弃绝，但是呢，却被圣洁的灵、圣灵称义。我们知道，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呢，从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到世上，他来的时候已经倒空自己。他所做的神迹奇事，完全都是依赖圣灵的能力。他在坟墓里，像我们你我一样死去了，像一切所有的人死去了。可是唯有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从死里复活。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从死里复活，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荣耀权柄全部放下了，在现今的世界，耶稣就要差遣圣灵来审判这一个世界。当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呢，他就对他的门徒说，在约翰福音的16章的第7到11节这么说，他说：“然而我要把真情告诉你们。”他说：“我要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他讲我去，就是指他要死、复活、升天的意思。他说我如果不去呢，保惠师就是指圣灵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他说我如果去呢，就差他来。他如果来了呢，就圣灵来了，要叫世人要为了他的罪、为义、为审判呢，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为义呢，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呢，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相信他，神就把耶稣的这个义呢，就归在我们的身上。他是伟大的，他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被人称义的，可是他来到这个世上，要拥抱你我这些渺小的罪人，能够因为被他的拥抱，因为被他的义所遮盖呢，你我在神面前才能够被称义。这个就是被圣灵称义。那被天使看见呢？这句话呢，很多人就是一些学者。有很大的挣扎，因为呢，这个天使这一个字呢，可以翻成天使，也可以翻成使者或者是传信人。如果我们翻成天使的话，就是说他被天使所看到，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个世上，从他的降生，天使报佳音，从他的受洗，从他的被埋在坟墓里等等，耶稣的天使都有看到耶稣的生活跟事工。如果把这个字呢翻成是使者的话，也就是指有一群所谓的使者跟耶稣在一起的，像他的使徒、他的家人，也看到了耶稣的生活跟事工。最后呢，这一群的使者呢，因为看到耶稣的见证呢，就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他的传信人。举例就好像他的兄弟犹大跟雅各，也许就是这个使者，因为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可是等到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呢，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个好像是我们肉身的哥哥的。原来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信了主，所以雅各就写了雅各书，犹大就写了犹大书，就为了耶稣基督做了见证人，做了传信人。因为呢，耶稣在这个世上不只是被天上的天使看见，也被地上的使者或者他的传信人所看见，成为他的见证。然后呢，被传到外邦， 外邦就是列国。耶稣不是为天使而来，他也不是为了拯救天使，为天使而死。耶稣是为罪人而来，他是为罪人而死。耶稣不只是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耶稣更是外邦人的救世主。所以这个好消息必须要传于外邦，传于列国中，这个就是圣诞节来的目的。不能只停到耶路撒冷，必须要传到地极，要传到外邦，外邦是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福音最终的方向。这个就是敬虔的奥秘。犹太人是一样是自私的，他不愿意把他们的弥赛亚与世界上人来分享，他说让世界上人都死，只有我犹太人得救。可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呢，不只要成为他们的弥赛亚，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一位，他也要成为外邦人的救世主，他要成为世人的救主。所以要传于外邦，要被世人信服。所以当这个好消息传到列国，传到外邦的时候呢，将要被世人信服。在神永恒的智慧中，神选择了用一个这么简单的信息，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神的儿子被一个童贞女所生，然后呢在世界上默默无闻30年，然后呢服侍人3年，然后呢被人钉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一生中没有带过任何的部队，没有占领多少的土地，没有拥有多少的财富，就这么简单的信息呢，要世人来相信来顺服。我们要知道在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那段时间呢，根据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时聚集的门徒只有120个人左右，都是一些困苦流离的一些不重要的人。可是在短短的数十年之间呢，这个加利利来的木匠，这一位与罪人一同被钉死在巴勒斯坦这个山上的这个故事呢，就被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把罗马帝国给翻得天翻地覆。他就被当时的世人所信服，他也要被今天的世人所信服。最后他就被接到荣耀里，被接到荣耀里是指耶稣死复活升天，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你为我来祈祷。我们知道耶稣的故事是从开始于天，因为这个神成了肉身，从天上来到了地下，然后呢最后结束呢，他要从地上又要回到天上，这是完整的故事。耶稣是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人，愿人子来要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那他为你我的缘故呢，被列在罪犯的当中，他为你我的缘故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的死法。他复活之后呢，他不是完满，就是他是已经是荣耀中复活，可是他却带着钉痕，因为他可以叫多马说，你来摸摸看我的钉痕。这一切的一切在世人的眼中都是羞辱的，都是不想要有的，可是最后呢他却被接在荣耀里。耶稣被接到荣耀里是他再来的一个保证，因为他说他借着天使说他怎么样的去呢，有一天他要怎么样的来，所以有一天他要荣耀的来降临在这个地上，把他的教会呢接到天上，与他享受那永恒的荣耀，这是他对你我的保证。耶稣被接到荣耀里呢，也是你我生活的能力的来源。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不要生活得像一个乞丐一样，因为我们是荣耀君王的儿女，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生活要蛮有能量，在荣耀里得来的能量，我们必须不亢不卑，在这个世上来生活，因为我们的救主是荣耀的君王。他在荣耀中被接走，他应许要荣耀的来临，他要我们在今天活着的时候呢，能够满有荣耀，满有他的荣耀，满有他的纯洁，满有他的圣洁。我们刚刚也听了那首赞美之泉，那首是耶稣降生在马槽的这首歌。这首歌很简简单单的就描述了这圣诞节这个故事，是他是平安的君王，他是谦卑的来到世上，神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明亮的晨星，他要照亮一切渴望的心，要饥渴慕义的人，他就要来照亮你的心。他成为小小的婴孩，可是他却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呢，是要带来爱和盼望。这个盼望是永活的盼望，是你我不羞愧的盼望。他是为了爱呢，亲爱的耶稣就降生在马槽当中，是为了爱呢，他就背负你我的重担，使你我可以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节日呢，感谢这个我们天上的父赐下这个生命的礼物。我们也要感谢耶稣，他以爱呢来带来了他的救赎。那我们更要敬拜他，敬拜这位耶稣，因为他是爱，是真正的平安，他是和平的君王。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庆祝他的诞生。因为什么？耶稣是为了拥抱你跟拥抱我而来的，耶稣是为了拥抱你、拥抱我而来的。当时我听到这就想到耶稣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浪子呢，他离开他打了产业回到了世界中去吃喝嫖赌等等的，等到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光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他在父亲的家中是多么的享受，他就回到他父亲的家中，可是他的父亲远远的看到他，就跑过去就拥抱了他。耶稣是为了拥抱你，拥抱我而来的。这个是圣诞节的故事，所以我们刚刚就很快的，保罗就把耶稣这个诞生这个事情呢。就浓缩了这六件事情：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完全都是耶稣来拥抱你我。他这个完全的尊贵拥抱你我的平凡，他的伟大呢来拥抱你我的渺小，他是完整的拥抱你我的破碎。他是蛮有目的的，拥抱你我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何去何从，他是充足的，拥抱你我的不足，他是纯洁的，拥抱你我的有罪。可是当我反复在看这个六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奇怪的，只有第一件事情，耶稣是主动的道成了肉身，其余的五件呢，他都是被动的。被这个、这个、被这个、被都是被动的，可见呢，耶稣他不只是一个尊贵的君王，他是一个被动，也是代表是他一个谦卑的救主。他凡事谦卑，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很多东西，他可以，凭什么圣灵要称我为义啊？我为什么要被圣灵称义？我就是神啊，我为什么要被称义啊？我们为什么要被天使看见呢？天使算什么？我为什么要被传于外邦呢？这些外邦人算什么东西呀？ 我为什么要被世人信服呢？没有世人信服，耶稣还是神。我为什么要被世人信服？我为什么要被接在荣耀里？因为我本身就在荣耀的当中嘛。只有这一位谦卑的救主为你我而来，他原本是尊贵的，他原本可永远是在主动的，他用个指头，你我就要跪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他。可是他选择了让他永远放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他把主动权放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交换礼物，我们交换礼物就成为我们这个圣诞节的一个目的。你不管世界上任信什么教的人，他在这个圣诞节都在交换礼物。可是事实上，神心目中的圣诞节呢，的确是在交换礼物。可是这一种交换的礼物跟世界上的人所交换的礼物是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当我们送人家礼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猜想对方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买给他。往往呢，都是我们买得起，买给那个人。我们也千万弟兄姐妹也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我们买得起也是对方需要的，我们就买给他。结果接受你礼物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尊心的缘故呢，他也会买一个大概价钱差不多的礼物来送给你，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礼尚往来。可是呢，在神心目中的圣诞节，他事实上只有两件礼物，一件是神给人的礼物，另外一件是人给神的礼物。我们跟神在交换礼物，神给人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神给人的礼物是我们买不到的，我们也买不起的，是我们买不到的。你要去Costco 买耶稣基督，你要去 Amazon 订购耶稣基督，那价钱你我都付不起的，我们也买不到的，也没得卖的。可是人给神的礼物呢，神只期盼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跟顺服，还有我们全人全心的奉献给他，敬拜他。这个礼物是任何人都送得起的，任何人都买得起的，不管你是有钱人，不管你是穷人，不管你是总统，不管你是老百姓，你都买得起，也是你可以买得到的，就是你自己。所以什么才是圣诞节的精神呢？就是说在我们交换礼物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想想，神给我最好的礼物，我接受了没有？如果礼物你不收，也不是礼物嘛。神给你我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在今天圣诞节的时候，你要思想你接受了没有。在我们听的当中，有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是你的机会。圣诞节神要给你这个礼物，是你买不到的，是你买不起的，可是神免费的送给你，你必须个人要主动的接受。耶稣谦卑的让你来接受，因为他爱你。可是同时，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反省，我是不是把我最好的礼物，就是我自己奉献给神？我有没有？我在这过节的时候，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来思考一下。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首先给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再送给神，再还给神，这往往都是这个道理。神先给了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爱，神先把爱给了我们，我们才能把爱给他，才能够把爱给人。往往你我都是先得，然后再给出去的。我们没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带着银行的存款，带着大有能力，带着知识，带着种种来到世界上。我们是空空的来， 可是有一天我们将会空空的走，可是在这过程中，我们到底把我们的财富是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是积攒在地上呢，还是积攒在天上？我们有没有把神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给了他？这个是圣诞节在你我交换礼物的时候。当然呢，我们要感恩我们周围的人，也会给他们一些的礼物。可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圣诞节是神要给你礼物，你有没有给神礼物？这个我相信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资讯的话，神会差遣一位所谓的教育家来告诉你一些知识。如果我们最需要的是科技的话，神从天上差遣一位科学家。如果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金钱的话呢，神会差遣一位经济学者。但是呢，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被饶恕，所以呢，神差遣了一位救主。你我生命中最需要的是饶恕，我们只有谦卑的人会寻求饶恕，可是神就要给这个谦卑的人一位救主。这就是世人所遗忘的、遗失的圣诞节的故事。圣诞节不是圣诞树，不是圣诞灯，不是圣诞老公公，不是圣诞礼物，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圣诞节的故事就是这一位神成了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这位基督，他放下了他的尊荣跟富足，他以赤贫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是拥有一切的，可是他为了你我成为贫穷。因此呢，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富足。他放下尊荣来到世上，让你我可以得到永恒的荣耀。他放下了他的富足，让你我呢能够在他里面得到满足。耶稣就是这个季节的原因。那这一个呢，就是敬虔的奥秘。当你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对生活中是不是虔诚？我们在真理的信仰上是不是能够有规有矩、有根基？那这个奥秘呢，是世人所百思不解的。世人天天在每一年的过圣诞节来来去去，他们百思不解这个圣诞节后面的这个奥秘，原来就是有一位救主要来到世上。简简单单的故事，要来把这个神的奥秘呢，来启示出来。按着你我头脑可以了解的，即使小孩子都可以了解的这个故事呢，来传达他那个奇妙的救恩。这个就是敬虔的奥秘。求神帮助你跟我，在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在一切东西都困难的状况之中，在家人聚集都难了，都在这就是算来算去。牧师的现在的女儿，也许现在我讲的话的时候，她正在洛杉矶的机场要搭飞机来到夏了，他说他好不容易公司允许他一两个月的期间可以在网上工作。那加州现在可以所谓的疫情的沦陷区，他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也在挣扎中，要不要隔居，他要不要居家隔离等等等。这个原本是你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认为是熟悉的事情，可是呢，原本是如此吗？你我呼吸的空气是你我赚得的吗？是你我配得吸下一口空气吗？是神免费的恩典，我们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 我们呼吸的时候是太熟悉了，没有人呼吸的时候还会去想要呼吸。可是等到周围都是病毒的时候，你每呼一口气吸的时候，你都要挂个口罩，你就想到了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些可贵。可是希望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我都要能够接受耶稣给我们这个简简单单，可是世界上买不到又买不起的礼物，就是他自己。希望如此呢，我们过这个节，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触摸到什么才是一个敬虔的奥秘。求神帮助你跟帮助我，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这些小孩子借着这个诗歌所表达的，让我们真的再一次的谦卑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我们为我们个人的罪来向神来认罪。我们生活中常常做了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都是苦毒的，常常都是埋怨别人的，常常都是埋怨神的，求神你来鉴察。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这国家也是得罪神的，我们这国家常常都是欺压其他弱小的国家的，我们这些国家的领袖常常在权力上都是在霸凌的，我们都为这些来认罪，来悔改，求神你让我们能够远离我们的恶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拯救这个罪人，在罪人当中，我们都是罪魁祸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邪恶的。可是神仍然爱我们，仍然不放弃我们。耶稣来到世上，为我而生，为我而死，也为我而复活。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份最伟大的礼物；认识你的人，愿意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当作礼物，能够献给你。求神你保守我们在困苦患难的时候，常常来默想你，常常来依靠你，常常来向你呼求。求神你来医治我们这块地。求神，你能够让我们在2020年过去之后，我们2021年更有盼望，更有平安，更有喜乐。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一位为我们降生在马槽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